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诗班要献唱的诗歌是《圣上乐》。
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 我们虽然我这里经文我是写第十到第二十一节，但是我们先读第二章。Let's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2. We'll be reading the whole chapter so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have a grasp of the background. 我们对背景就能够有点的认识。马太福音第二章 Matthew chapter 2。好，虽然我们都可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专心的来读，这是上帝的话语。好，一、二、三，希利王执政的时候，耶利正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利王听见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利暗中把星象家招来，仔细查问他们，那星象什么时候出现？然而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们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突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上，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只是不要回到，他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利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利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利见自己被星象家愚弄了，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星象家所问得的日子，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的地方两岁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苦极大哀哭的声音，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利死后在埃及，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地区吧。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拉接续他父亲希利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区，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拉撒勒城住下。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他必要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好，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都回家乡去。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不但要纪念他们，我们要纪念两位执事，一位是汉儒执事，他现在在古晋，在师姐的家，跟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邻舍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他今天早上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纪念祷告纪念他们，愿主的救恩临到这个家庭。还有我们也要纪念永进执事跟 Stella， 他们在他的七舅的家，还有召集一些小孩子也在做传福音的工作。 哦，圣诞节我们应该做这样事情，从我们的祷告上面纪念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你主，你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福音，也能够来相信耶稣，这都是恩典。我们这时候我们把永静 Stella 还有汉儒执事还有师姐他们所要牧羊的羊群牧羊的朋友交托给你。主，你圣灵不但是与我们同在，你圣灵不但是充满我们，也求主你圣灵这时候也大大充满他们。主啊，愿你的救恩领导他们，愿你的安慰也领导我们，愿主你在这圣诞节你再次的得到世人对你的赞美，对你的敬拜。求神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相信主要大大使用这些你所爱的仆人。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的华语不是很好，真的 我讲话有些时候有些字眼我抓不到，但是我今天尝试写了很短的一个文章，我的日记，我叫做我喜爱圣诞节。哦，你们听一下看好不好。我喜欢圣诞节，并不是因为圣诞礼物的关系，乃是因为圣诞节包礼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喜欢圣诞节，尤其是当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我对这节日有了180度的改变。过去我喜欢华人新年，因为这华人新年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但是自从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更喜欢圣诞节，因为更期待圣诞节的到来。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给我带来一种说不出的安慰，说不出的平安跟喜悦的感受，这是一个很难表达的心情。哦，我喜欢圣诞节。哦，写得很好，还不错啊。我喜欢圣诞节，尤其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圣诞节，庆祝第一个圣诞节，那一个是一个叫我充满惊讶的日子，因为自从我在教会里面亲身体验了圣诞诗歌里头的内容丰富以外，我同时也发现，哦，原来在外头的那些百货商场所播放的流行歌曲，圣诞的流行歌曲的内容原来是多么的空洞。哪怕他们的旋律是很美，我们也甚至会随着他们的音乐而跳跃在其中，但是那个片刻一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一切在商业中心充满着商业味道的圣诞歌曲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喜欢圣诞节，为什么呢？除了跟家人还有信徒一起的来聚餐以外，更叫我期待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与耶稣基督还有和众弟兄姐妹享受那天上的宴席。我喜欢圣诞节，为什么呢？我很兴奋教会有教会圣诞节的布置，我很喜欢，尤其在家里，我特意的在家里摆设，尤其是我家里那个充满光彩还有颜色夺目的圣诞树。今年我以紫色为我的主题，明年我已经想到我要用银色或者蓝色为我的颜色的配搭，我后年我也想到我要用红色跟金黄色来做我圣诞节那个圣诞树的这个装饰，再加上那一闪一闪的那个的灯光的协调，哦，在这样的圣诞树的这种的装饰下，我就是很喜欢这种焕然一新的圣诞树。哦，因此我有一个习惯，每一年圣诞节前夕这几天的晚上，我都会选择不跟我太太睡，我选择在圣诞树下里面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面睡，我们看着圣诞树上面的那颗星，就让我想起了耶稣基督。哦，我喜欢圣诞节。我喜欢圣诞节，这就是我庆祝圣诞节的心情。然而，圣诞节一过的时候呢，我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回到现实的世界，一个给你带来许许多多问题和困难的世界。哦，这个时候我又想到圣诞节的耶稣基督，那个好像 永远只是躺在那里的一个小孩子的耶稣基督。那个小孩似乎每年都要我们来到马槽敬拜他，而他却没有办法跟我所面对的问题跟挑战有任何交叉跟关系。我喜欢圣诞节，因为这耶稣基督马槽的小孩似乎跟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好像是两码事。弟兄姐妹，这是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圣诞节我为什么喜欢圣诞节？这事实上后来我想到，原来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到那第一个圣诞节 The very first Christmas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就是说，就算今天我们以这样的舒服很喜欢的心情来迎接圣诞节， But 但是呢，那个 very first Christmas 那世上的第一个圣诞节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平稳的一个圣诞节，那是一个暗流汹涌的一个圣诞节。 The very first Christmas was filled with undercurrent, all right? And 那个是一个以现实永远只是不断的在交叉的一个圣诞节。 Oh, that is the first Christmas.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这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可以学到四个功课。什么四个功课呢？刚才我让你们读了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是你们很熟悉的经文，让我来跟你们分析这里面第二章里面的主题中心思想在哪里。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你要注意的是它的经文的中心是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就是说，我没有开，那里讲到说，经文中心点就是讲敬拜耶稣基督并奉献礼物，那个中心点。那当然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到有占星家，就是几个博士来找耶稣，哦，这我们很熟悉。但是敬拜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这占星家还有这几个博士就欢欢喜喜带着安慰的离开这个地方，占星家。所以今天我要带出来就是前后的问题，敬拜耶稣基督前后的事情，明白在讲什么吗？ All right? 先你看这博士跟占星家，接下来你会发现到希律王全程感到不安。哦，希律王跟耶路撒冷那个全程听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君王降生的时候，他们感到不安。后来敬拜了耶稣基督之后呢，耶稣降生之后呢，发生一件事情，希律王杀掉两岁以下的男孩，全城就是伯利恒的城市，你当然一定是感到不安。明白讲什么吗？好，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再看，在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在第一节讲到耶稣这个希律王执政，然后有一件事情圣经也提到，马太福音第二章讲耶希律王离开世界，有一个叫亚基拉的等位，这个待会我们会谈这个。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伯利恒来到耶稣降生在这世上，他提到耶稣来到这世上，然后最后一节约瑟与玛利亚呢，他讲了说耶稣再一次回到以色列。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Alright, 所以以后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中心点在哪里。 Alright, 如果你把第十一节拿掉，上面下面你根本不用看， It doesn't make sense, Agree?Alright, 所以第十一节很重要，耶稣基督就是那圣诞节的中心。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讨论哪四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呢？ 到这里可以吗？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参加这个第一个圣诞节的人，参加第一个圣诞节的人，我们一起读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谁来到这个耶稣的跟前，有谁来参加第一个圣诞节呢？首先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占星家，占星家他们来自东方， 有几个博士，是不是一定是三位呢？不一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卡片，他是看画到三个人，当然也有解经家说，因为他们带来三种的礼物，所以就有三位博士，不一定。明白讲说吗？所以圣经说有几位的博士。好，有几位博士，他们从哪里来呢？有两种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有一这些人是从波斯来的，或者是从马代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今天的伊朗，今天的伊朗。OK， 从伊朗他们来到了这个伯利恒。好，他们来，为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有君王降生的事情呢？因为在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国的时候，后来波斯王占领他们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不断在这些外族人的当中不断的宣讲说，将来有一个君王，将来有一个救赎主，他会降生。哦，他们一直传播这样的信息，所以以色列人很期待这样的日子。所以因此呢，这些人多多少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的时候呢，他们因此就说，好，我们会看那些星座，我们会看星星，发现这颗星的时候呢，他们也就会跟着来到耶路撒冷。好，另外一个看法是什么呢？这些博士是来自这个巴比伦，是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也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这些人怎么知道有这个君王还有要降世的事情呢？有解经家说是从但以理来的，因为但以理在巴比伦做宰相，上帝很使用这个人，他就管理巴比伦所有有智慧的人。所以当然我相信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但以理也在当中。你好好看但以理的书卷的时候，那里不断的提到有一个永远不灭的国，他也谈到将来有一个人子要来。所以我相信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时候呢，这个但以理是已经在当中不断的把这个传说就传出去。这些人有没有可能从巴比伦来呢？是有可能的。明白讲什么吗？所以有两种传说，无论是从波斯马代来，或者是从巴比伦来，他们这些人都是来自东方。With the same expectation, all right? 他们就来自东方。好，我们第二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什么事情呢？他们带来了黄金、乳香还有没药。哦，这三件礼物你不要轻看，因为这些占星家、这些博士，他们来不只是来看 baby 而已，他们不只是来到马场，好 cute baby， 不是的，不像我们今天看到有人生孩子，不是这样的，不，他们来不只是看 baby。他们是来看什么呢？他们的确看到了耶稣基督，看到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回想过去的传说，神的话是如何印证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面前应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带着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来的。因此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带着期待来看这个耶稣基督呢？你从他们带来的礼物你可以看出来，他带来黄金，拜托，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孩出生，你会说我们会带黄金给你吗？我会带乳香给你吗？我会带什么墨药给你吗？不可能。明白讲什么？我只会带衣服、奶粉、玩具。就是说这些人是带着有一个 expectation， 他们带来了。所以这个黄金是给谁的呢？黄金是给当时的君王用的。黄金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那个时候呢，是拿来建上帝的殿的，而是黄金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所以很奇怪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带黄金来呢？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这个 baby 不是一个普通的 baby。 好，接下来他们还带来了墨药。墨药是拿来干嘛的？墨药当然它也是一种可以加增一个人的这个香气的，一个人的香气。当然在旧约里面，乳香是一个带来 加强那个香气，同时也是在献祭的时候会用到的，尤其是献素祭。 Alright， 那献素祭他们会撒了一些乳香，这个味道就慢慢的升上天上，意思是代表什么呢？你的祷告、你的赞美、你的献祭，上帝会垂听，会很高兴的喜悦。因为这个很会接纳的一个事情。所以乳香每一回在新月出现的时候都是跟敬拜有关系，乳香。好，第三，墨药。 末药当然我们如果读新约多一点，你就会知道末药也有麻醉的用途，也有葬礼的用途。 All right? 当然也不只是这样，在诗篇里面这个末药也本身也可以带出一定的一种香气，是有的。所以从这三个礼物不同的礼物的来看，可见我们已经看得出这些博士对耶稣基督是带着某一种的期待， 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期待。 All right? 他们已经认定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那个为预备献上自己的人，一个君王。 All right? 明白这样说吗？所以因此呢，从这里就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再看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敬拜呢？这几位博士，还有呢，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带来黄金，还有乳香跟末药。这四个，这两个事情给我们带来几个思想。第一个思想，你要问，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的中心人物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你要问你自己，你们是否预备好把自己把最好的奉献给我们的上帝？他配得吗？他配得吗？他们来自东方好远的，但是我们只不过是从最远从那里来，无论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奉献给上帝，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接下来的生命奉献给这位在世上作王的耶稣基督呢？最后我还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如何时常如何预备自己来参加圣诞节的敬拜。好，这个是来参加圣诞节我们可以思想的几个问题。不过还没有结束，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问，从这些人来参加第一个圣诞节的人的身上，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他们是如何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无论在任何的崇拜，在圣诞节，在包佳音，我们都希望说，哦，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得到信息，得到信息的安慰，诗歌的感动，人家的见证的引导等等。哦，我们基本上我们讲什么？我们在讲说这些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明白讲什么吗？你有感动，你有得到安慰，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心理的作用。那这些博士还有占星家，他们，你看他们是如何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有几个步骤，有几个步骤。哎，为什么这样？好，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好，他们是怎么样，由他们是怎么来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跟前呢？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有传说，他们有传说。当然从无论是在亚述国，无论是在马代，或者是在波斯，或者是在巴比伦，他们有传说。然后传说之后呢，他们接着就看到有那颗星的出现，有那颗星的出现。什么星的出现呢？首先他们就看到那个星是如何的带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传说，然后就接着看到星星，然后接下来他们看到什么呢？接下来他们还看到，哦，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的印证，先知透过旧约来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一步一步的很精准的，越来越精准的来引导他们。接下来听了上帝的旧约的话语了之后呢，他们又再次的看到那颗星，看到那颗星之后他们很喜悦，因为这一次看到星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知道在伯利恒。好，接下来看到在伯利恒他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哦，如果你是这几位博士，我相信你的心情很不一样，因为你看到的耶稣基督就是你这些年以来听到的传说，看到的那颗星星的引导，然后接下来上帝的话语的印证，接下来我亲眼的再次看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那种震撼力是很强的。我不晓得你们有这样的这种经历吗？上帝有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引导我们，从起初不太清楚的心意，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你不一定看到星星，但是上帝又透过不同的人来告诉你同一件事情， 上帝会透过他话语来向你印证，来提醒你，来警戒你，来安慰你，来引导你，然后你会越看越清楚，越看越知道你不得不顺服。然后你后来你看到你真的你会感到很惊讶。然后接下来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告诉这些博士说，你们不要走回同样那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哦，这些整个过程，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是来参加圣诞节的人，如果你是来敬拜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也一定今天如此引导你们，一定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第一个功课，来参加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的人，他们是如何的预备自己，他们是如何预备自己来敬拜，他们 是如何的被上帝的话不断的 来引导，走到他们知道他们见耶稣基督为止。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功课我要问的就是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些拒绝参加第一个圣诞节的人，他们是谁呢？我们读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十六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拒绝参加第一个圣诞节的人，但是指希律王。那希律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有几个，他有一些背景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呢？首先他的背景是他是一个充满，他是一个充满疑心很重的人。在他还没有做君王以前，他登位以前，他就已经杀掉了 前一任有犹太血统的君王。杀掉之后呢，他也杀掉当时300位的官员，也杀掉了会堂一半的人，只为了保住他登位的这个机会。他接下来也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他杀掉他的母亲，杀掉他的妻子，还有杀掉他3个儿子。杀掉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就算他就在他要临死之前，就在你要临死之前呢，他特意的召集了那些在耶路撒冷有显要的一些显要的人物，就是说有可能取代他的人物。接下来呢，当他的离世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指示那些兵丁把这些人给干掉。哇，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权威，可见他是一个狂热的分子，他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一个不断在怀疑别人的人。所以因此呢，圣经讲的对，希律王一听到有君王降生的时候，他真的好像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个人感到不安。而为什么全城的人也会感到不安呢？因为全城的人，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在想接下来这个神经病的人他会在耶路撒冷做什么，要杀掉谁，全城感到不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2岁的小孩都死了。当这个希律王他发现到占星家没有回来，骗了他之后，没有回来之后呢，他就照着先前占星家跟他们讲的计算，哦，差不多小孩子这个君王差不多应该是在2岁以下，当然1岁以下就可以杀掉1岁以下的小孩是可以，应该就够了。但是他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他是一个怕输的人，所以2岁以下包稳的。所以他就派兵到伯利恒这小地方，还有附近那些地方很小的，根据记载伯利恒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口只有300个人，但是他所杀掉的小孩2岁以下有人说是30个小孩。哦，我们不要以为只有30个小孩，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是父母亲，我是罗马兵丁，我来到你家的时候，我在跟你抢那个小孩2岁以下的小孩的时候，你一定跟我抢的，你不可能说来 Merry Christmas 拿去，不会的，你一定跟我抢。你在抢的时候，我一定拿我的长枪刺你，我不是刺你的脚就是刺你的手，好让你把那个小孩给放掉，然后接下来我就在你面前把这2岁的小孩给刺死。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三十个小孩，除了三十个小孩死掉以外，和我也相信很多的父母亲他们也受到伤害，被刺伤，甚至也有人说有当中有人因此残废。好，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拒绝来到敬拜耶稣基督，拒绝参加第一个圣诞节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因为当他听到有耶稣基督的降世的时候呢，他们的内心是会挣扎的，好像吸力网一样。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永远不变的事情是这样的，只要你谈到耶稣基督，教会只要你举办布道会，今天的世界就会跟你没完没了。你也知道印尼我们举办，如果要举办布道会，一些 hardliner 极端的回教徒会反对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现代的希利王。好，现在我问你，你个人又如何看？你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希利王呢？你会不会因为你个人的缘故、利益的缘故而拒绝了耶稣基督？怎么讲呢？在你选择工作的时候，在你选择配偶的时候，你是如何的来看待耶稣基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相信耶稣基督很麻烦，工作有些工作不能做，有些场合不能去，有些配偶，我有些人的选，一些男女朋友的选择不可以要的，我很麻烦。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就是那个希利王。所以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做那个希利王。我们到底是否真的相信那个耶稣基督？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我是一个参加圣诞节的那个信徒？所以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做你们的选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做选择。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约瑟跟玛利亚每次一听到有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这里跑那里躲，我一直躲来躲去躲来躲去。所以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会觉得，到底我们的神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的话还是要躲躲藏藏？为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显得如此的无助呢？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的一个功课。打个比方，第三个功课就是什么呢？神在暗处、隐处中、隐藏处做工。好，我们读第二章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一二三。是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第三个功课有可以给你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在隐藏处工作的一个上帝。首先他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世上的政权是短暂的，世上的政权是短暂的，希利王最终要离开世界，由他的儿子亚基拉来取代他。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虽然一个希利王来死了离开了，但是会有另外一个希利王还会再来。今天这世上有太多的希利王，不断的以为可以得胜的，得胜上帝的一个希利王。然而这里给我们看到，世上的政权是会过去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们的政权是永远会存留的一个政权。与第一起初所讲希利王什么做王，接下来讲希利王离开世界，没有讲错吗？好，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呢？上帝其实早就已经预备了这些事情。怎么讲呢？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十五节，一二三。好，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至少有三次讲到说，主的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至少三次。那这句话应验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 神早就已经知道了，神早就已经在做工了。神不是在圣诞节看到有希律王要来杀小孩的时候他措手不及，哦，赶快叫约瑟起来，玛利亚起来起来起来，赶快跑赶快跑，不，这为了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上帝在掌权，虽然我们看不到，上帝在掌权，在隐藏处当中做工的一个上帝。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到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说上帝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引导，不断的在引导谁？约瑟跟玛利亚。虽然我们看不到，最近有一篇信息，这个牧师讲的，他说 Silver Gonzella 他讲说 When God is hiding， 当上帝隐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上帝似乎没有在做工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为什么神你不要做工？问题出现了，人在你面前了，希律王已经来了，你为什么不动工？你有天使吗？有。你有使者吗？有。为什么你不动工？为什么就躲躲藏藏？很多时候我们看上帝就是看这样的上帝，为什么？所以这个牧师就说 When God is hiding， 当神隐藏的时候是有几个原因的。一个原因是上帝向那些骄傲的人隐藏起来，向那些骄傲的人隐藏起来。骄傲的人是谁呢？就是说不信靠上帝，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不认为上帝在掌权的人隐藏起来。好，你厉害，你去做。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神是隐藏，看起来好像是隐藏的呢？不是的，神其实是与乱七八糟的教会同在的。很多时候我们看教会，哇，好像太多事情我们处理不来，上帝好像不在，教会很多问题，很多罪人，是上帝好像不在，为什么上帝没有处理他？你不用担心，上帝永远是以乱七八糟的教会同在。 God is in the church。 还有我们有事情，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上帝永远是以贫穷跟软弱但却信靠他的人同在。你软弱吗？ Good。 你会贫穷吗？ Very good。 就是为了让你谦卑下来，你仍旧要信靠他。昨天我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 Thomas Watson 讲，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他最离开太阳最远的时候。我再重复，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他离开太阳最远的时候。月亮需要太阳的光，对吗？所以他最圆的时候，他是离开上帝啊，离开在太阳最远的时候。他是讲什么呢？他基本上是他在提醒信徒，他说我们人，当我们越富有，我们越平庸庸却平稳的时候呢，我们是离开上帝最远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月亮一样。 All right， 所以他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让你贫穷，让你软弱呢？是让你回想到你要来信靠我们那隐藏中的上帝。接下来这个牧师还讲一句话，他要教导我们以信心的来活着。很多时候我们只用信心来看我们看得见的东西，但是 When God is hiding， 他是在提醒你，你要好好的以信心来看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上帝。当然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每一次我们在以为上帝在隐藏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要永远想到十字架，你要想到十字架。耶稣在上面受苦，耶稣在上面被鞭打，被刺伤，被刺伤流血的时候呢，在哭，在呐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门徒可能会问，为什么你的天使天君不马上来？那个时候看起来上帝是最隐藏的时候。 But 这个牧师说，看起来在十字架上面上帝是最隐藏的，他说不是，在那个时刻是神在做工的时候，也因为在十字架上面神赦免我们，在那十字架上面看起来是隐藏的上帝，他在拯救我们，他是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这些罪人回到上帝面前。哦，看起来这个时候的上帝是隐藏的，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的上帝是最软弱的，好像没有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的。然而就在十字架上面 却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胜过罪，透过死亡，透过撒旦，透过胜过一切诱惑攻击的时刻，在十字架看起来是最隐藏，然而却是神做工最胜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他在问我们一句话，你真的相信那个不断以为你以为不断在隐藏的上帝吗？你真的相信这个隐藏的上帝在不断的在工作吗？哦，你相信吗？他仍旧今天与你同在。哦，这个是我们从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是谁来敬拜我们的耶稣基督？你如何预备自己？然后你在上帝面前，你必然会被他的话语一步一步的引导。第一个，参加圣诞节的人。第二个功课你可以学的是，你是否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你轻看，你撇弃，你不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你不来参加敬拜。第三个功课，你是否仍旧相信我们的上帝虽然是隐藏，可是他却是在不断的在工作的那个上帝。第三个功课。好，接下来第四个功课。第四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我们一起的来看。首先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上帝一步一步的引导功课，第二就是西利王，希望你不是西利王，第三我们的神不断在隐藏的工作，接下来第四个功课在提醒你我们的耶稣基督会再来。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呢？我们再来读这两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来到这世上，然后后来跑去埃及，后来又回到了以色列地，后来跑去哪里？加利利。 OK， 然后基本上这整节经整段的整章第二马太福音第二章是在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哦，那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可以去推论出来的东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今生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不来敬拜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要面对审判，你们要面对审判。这句话我不会不好意思的说，这句话不是我的话，乃是圣经所说的话。至于那些你是愿意来参加并且亲近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我相信你会继续的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并且从这些日子里面你会得到很多他的指引，很多他的安慰。如果你在圣诞节你觉得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喜乐，很大的安慰，信徒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世上来形容来比较的，没有办法。第四个功课，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再来。所以因此我们再来回重复温习这马太福音这整个结构，记住中心点是第十一章，耶稣是敬拜的那个中心，圣诞节的中心，其余的就会他就会看到，你会看到博士，你会看到西利王，你会看到那些两岁的小孩，你会看到约瑟跟玛利亚。 Alright， 所以你们注意这些，最后我再跟你们分享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呢？哦，有几方面你可以回应。如果你仍旧相信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个人，你也相信那个在隐藏处工作的上帝，弟兄姐妹，你将来在面对经济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会不断的指引你，会很难的，的确，但是要记住那个是一个隐藏但是在工作的上帝。接下来你在面对选择配偶的事情上面，你真的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不断的提醒你们，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在面对教会所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是很大，当然很大，但是我们的上帝是隐藏但也是一个工作的上帝，所以因此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我们不要害怕。你如果在面对个人的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永远记住，就算你有困难， 你要相信第一次参加圣诞节的那个三个占星家，还有那三个博他那个博士，那几个博士家中我们会面对很多困难，的确有疾病的，还有很多人事的问题，我们都求主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上帝的掌管和预算里面的，上帝已知，上帝全知，上帝全能，上帝在掌管，因为一切都要应验。所以 J.C. Ryle 最近我寄了一个 message 给你们一些小组，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因为他这里讲到说 他的分享是给我们看到 How great God's mercy was on our past， 他在提醒我们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还讲说 Our Lord has done all things well， 我们的上帝在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在哪一方面做得很好呢？他说首先他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光明， alright， 他说 Our Lord has brought us out of darkness and into the marvelous light， 这是第一个你要回想的，什么时候你归向耶稣基督，你是出黑暗进光明，这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他还说我们的上帝还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的上帝是说他不断的使我们谦卑下来，不断的教导我们有关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内疚的事情，还有我们的无知的地方。因为他说 God humble us and God has been teaching us our weaknesses, our guilt and our folly。上帝还做什么事情呢？上帝还把我们心目中的偶像给除去。上帝还做什么事情呢？上帝 has chosen our portion in placing us where we are and give us what we have。 上帝还做什么事情？让我们选上那最好的福分，住在哪里，住在什么地方，并且给予我们最需要的。弟兄姐妹，每次你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姐妹，那隐藏的上帝，看起来隐藏的上帝，其实在你过去一年，过去你信主以来到你今天，做了许许多多在你身上很多的工作。你要回想，你要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我真的很喜欢圣诞节，我真的很喜欢，尤其想到这第一个圣诞节，因为这个透过这个圣诞节，它让我每年都能够不断的想到看到我所敬拜的上帝，我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今天仍旧在我们当中做工。我喜欢这样圣诞节，求主安慰你们，扶持你们，引导你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再次透过话语，你提醒我们有四个功课，在从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可以学到的。主啊，如果我们软弱，若我们信心动摇，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你的话，你的圣灵必然要引导我们，你也继续的会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求主你扶持，教导我们如何想到过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恩典，让我们继续的相信，定睛在那个隐藏但是不断的在工作，不断的在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身上。帮助我们把众人交托给你，把大人小孩年轻人家人交托给你，求主你引导他们，安慰他们，再次透过第一个圣诞节，你坚定他们的信心。我们这祷告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上帝的话，也谢谢牧师的分享。是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救主，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不再是救主，而是审判的主。所以对已经信了的人，这是一个欢呼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将要永远与他同在。那对不信的人呢，这可能也是你人生的一个终点，因为他来就要审判这些不信的人。所以让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用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普世欢腾，救主下降。